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播出的是本节目最后一集了。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韩国较为著名的51处的旅游胜地。韩半岛山清水秀，美不胜收，太阳在东海的海平面缓缓升起，夕阳西下，将西海滩涂染得一片通红，南海一带更是秀丽无比。我们在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小鹿岛、喜毛岛和影岛等较为特别的小岛，还有水源华城、南汉山城等获世界认可的文化遗产，以及南海巴莱路、善财路和朝圣路等旅游路线。此外，在举行平昌冬奥会之前，还介绍了江原道地区的著名旅游景点和当地著名的美食和小吃。在今天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最后一集里，我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五位导播将为大家介绍在这51个旅游胜地当中，他们认为最值得前往一游的最佳旅游胜地。春暖花开的春天，张之善导播访问了全罗南道古城。古城位于韩半岛西南端，漫山遍野开满了梅花。张导播认为古城是一个享受春天的最佳旅游胜地。古城的铁轨自行车闻名遐迩，铁轨自行车是在铁轨上行驶的自行车，由两个人或四个人靠脚蹬向前行驶。
출발
갑니다우리
이렇게옛날에기차가다니던길을레일바이크라도타고다닐수있는게너무좋은것같아요
铁轨自行车路线的两侧美得出奇，右边山上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左边则是缓缓流淌的澶金江。张导播这才知道为什么澶金江铁路自行车被列为全国三大铁路自行车的线路之一。
천천히느리게가는기차를타면서이렇게바깥에
火车开得慢，坐火车可以看外面的风景，感受大自然风光，感到心情特别愉快。春天了，外边全都是草绿色，到处都是花，就好像在看一幅水彩画，感受窗外的春天。
在温暖的春天的下午，走在大自然中，怎能不唱一曲呢？大家自然地哼唱起了春天的歌。在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介绍的旅游胜地当中，也有很多地方有它特别的故事。全罗南道高兴郡的小鹿岛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个美丽的岛屿像个小鹿，所以被称为是小鹿岛。1916年，在日帝强占韩国时期，日本人将韩国全国各地的麻风病患者强制移居至小鹿岛。小鹿岛悲痛的100年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的。金智妍导播抵达小鹿岛以后，最先看到的是小鹿岛教堂。在停车场下车之后，走路约10分钟，在一个不太高的山坡上，有一座优雅的教堂，这里就是小鹿岛教堂。教堂的主任神父金然俊对金导播说，岛上有一条很特别的路，一定要去看看。这条路名为治愚之路，平时禁止一般人出入，没有人带路是不可以入内的。治愚之路位于小鹿岛的最里面，此处较为偏僻，是海边的一条松树丛中的道路，长约4公里，走路约需要1个多小时。这条美丽的散步路有一段令人感到悲痛的历史，这要说到1938年了。当 当时因为这一带有很多的松树，所以麻风病患者经常通过树丛逃到外地。日本人为了监视他们和防止他们逃脱，在海边开辟了一条道路。日本人强迫手脚残疾的麻风病患者开辟道路，当时正好是一月份，天寒地冻，麻风病患者用铁锹和镐头刨地开辟道路。
没有重型装备，他们只能用铁锹和镐头，利用20天的时间开辟了4公里的道路。当时是一月，天气非常冷，很多人得了冻疮，手指被冻掉了。这条4公里的路是由麻风病患者的眼泪和血汗建成的。
80年前用麻风病患者的血泪建成的道路，如今成了治愈之路。走在路上，金导播想到了遭受痛苦的麻风病患者，心中感慨万千。在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介绍的全是值得一游的旅游胜地，要选出哪些是最佳旅游地并不容易。吴阿伦导播考虑了很长的时间，认为江陵静浦海边最值得参观。静浦海边的附近有很多独特的博物馆，有留声机博物馆、爱迪生科学博物馆，还有孙承木电影广播电视博物馆。这三个博物馆距离静浦海边不远，对面就是静浦湖。吴导播从留声机博物馆开始参观，进入留声机博物馆之后，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大喇叭留声机。博物馆里的留声机历史大多超过了100年，这么久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够用。博物馆服务人员介绍说，
博物馆所有的留声机都能用，唱片转动的时候，只要把唱针放上去，就能发出声音。
听到留声机播放的歌曲，就好像回到了幼年时代。参观完留声机博物馆以后，接下来参观的地方就是爱迪生科学博物馆。进入博物馆，最先看到的是爱迪生1879年制造的最早的碳丝灯泡。碳丝灯泡的上方是尖形的，这是因为把灯泡抽成真空状态的时候拉尖了灯泡。
碳丝灯泡在通电的情况下，温度升高和发光，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灯丝容易熔断，所以要抽成真空的。
打开开关以后，花朵形、乐器形、圣诞树形和心形等各种形态的灯泡发出灿烂的光辉，令人叹为观止，似乎开启了一场光的盛宴。莲花清雅高洁，出淤泥而不染，被誉为是天上之花。对于田静书导播来说，最佳旅游地是开启数万朵莲花的京畿道阳平喜美院。喜美院的莲叶饭最有名了，在过去，莲叶饭是国王的御膳。在享用莲叶饭之前，田导播还品尝了莲花茶。他用一个大的玻璃杯，玻璃杯里装的是纯净水。他把清晨摘来的莲花放在水中，用开水泡了之后，莲花吸收了水分就会散开，漂浮在水中。大玻璃杯中开出了美丽的白莲，顿时成了一个艺术品。游客们觉得喝这么美的莲花，实在是有点于心不忍。喝了白莲茶之后，但觉口中尽是莲花的清香。这时候端上来个莲花形状的碟子，碟子上是刚蒸好了的莲叶饭。除了莲叶饭以外，还有大酱汤、紫菜、炖莲藕、 酱萝卜和泡菜等小菜完全是自然主义的菜单。
자한장한장연잎을펼치는아밥을먹었을때이런재미가너무쏠쏠하네요아까저희가얹었던견과류들
把莲叶一张一张揭开，香喷喷、油汪汪的五谷糯米饭就在眼前了。吃口糯米饭，再尝尝用酱油炖的莲藕，那真是绝佳的搭配。莲花扎根于污泥，却开出高洁之花。观赏莲花可令人清心寡欲，品尝莲叶饭，喝杯莲花茶可以消除身心的疲劳。在八月炎热的夏天，田静书导播就这样在喜美院度过了饶有趣味而清爽的一天。本节目中还介绍了韩国迷人的夜景，首尔汉江的夜景，韩国最大港口城市釜山的夜景，以及新罗千年古都庆州的月夜。此外，还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水源华城的夜景，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之处。洪彩义导播对水源华城进行了访问，他在水源华城再次感受到被人遗忘的韩国之美。从水源华城华红门旁边往西，顺着墙边路往前走，能看到名为傍花随柳亭的建筑。正祖建造水源华城，旨在防御东北方敌人的侵犯。傍花随柳亭虽然是一个监视周边和指挥军事的地方，但也是一个建于大自然当中的美丽建筑，所以才有了如此美丽的名字。夜幕降临，随着地势高低建造的城郭和在灯光衬托下的傍花随柳亭，还有亭下池塘周围的杨柳随风起舞，勾勒出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傍花随柳亭下面的草坪上正在举行月光音乐会，以现代式唱法演唱的传统盘索里烘托出了秋夜的静谧的氛围。
밤이되니까또다른모습으로성이다시확살아나는것같아요。
到了晚上又是另外一种气氛，与白天大不相同。在草地上举行音乐会，旁边是美丽的亭子和池塘，月光照耀着城池，犹如一幅画。人们自由自在地在那里玩乐，这可真跟天堂一样啊！
신선노름을하고있는듯한예그런기분이에요。
人们陶醉在傍花随柳亭的夜景之中，纷纷将池塘周边的美景摄入镜头。月色皎洁，傍花随柳亭的倒影映入了池塘，明月也一起映入了池塘。在制作本节目的过程当中，导播们发现韩国竟然有那么多迷人的散步路，诸如全罗北道美丽的朝圣路，前往南海海边挖掘海产品的南海巴莱路，以及令人思索和得到解脱的平昌五台山善财路。徒步旅行是放慢生活节奏的最佳选择，李范希导播认为五台山的善财路是最佳的旅游胜地。善财路是僧侣和佛教徒的思索之路，也是拜佛和得道之路。
在1000年的时间里，很多僧侣走在这条路上，如果有什么烦恼，走在这条路上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说，这是一条治愈之路，和其他的步行路不同，这条路是由步行得到治愈。
在李导播准备在善财路上步行的时候，天空飘起了雪花，雪越下越大，最后变成了鹅毛大雪。
지금눈이내리기시작을해서
雪越来越大了，现在下起了大雪，本来路上就有积雪，现在又下起大雪，路上的雪会越积越厚，路很滑，走路要小心，现在完全变成了银色世界。
树木上开出了雪花，整个树林变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走在雪地上，嘎吱嘎吱的踩上去，感觉很好，周围一片雪白。到这里，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在本节目播出的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感受到了旅游的幸福和快乐，同时也希望收听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感到幸福和快乐。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本节目当中介绍的旅游精彩片段，至此本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从下周开始，我们将为您介绍韩国的文学作品，同时今天我们韩广的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